各位学长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感谢有些学长课程当中会录音啊，给我们这堂课基金会本来就有录音的作业呢，给了一个体制外的保障啊。我们基金会很用心啊，每次课程的录音都为了怕系统断电呢，还特别买了一个不断电系统，把我们的电源都插在那个不断电系统上。那不断电系统的意思就是说，它本身会有一定的电容，让断电的过程当中，能够继续使用电容里面电容器的电呢、啊，让运作继续啊，直到整个系统的电恢复为止。结果没有想到，那个不断电系统本身坏了。外面的大系统没有断电，结果那个不断电系统却变成一个电阻，让我们的需要电源的周边呢，得不到电，所以上个礼拜的课程呢，录了二十几分钟就断电了，所以使得我们后面一个多钟头的课，通通没有录音。那这个。等着在网络那一端听这堂课录音的学长就来抱怨，好在我们课堂上上课的学长呢，有几个是会录音的，就借了他的录音资料来补充。这让我们想到一件事儿啊，当我们学空啊，学无自性，那本来他只是为了来破所执。而不是要立一个剑啊，说立剑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要善巧的用这个剑，这个剑是要破自己的所知性，而不是要破他法，请注意这个事儿。因为呢，这个剑并不是依于破他法而立剑，是基于破自性执而看清楚一切法无自性。所以他不以见利为功德，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整个的周边呢，为了害怕什么？为了害怕外面的大系统断电，就把它肿起来，依赖在哪里呢？依赖在一个所谓的不断电系统上。那认为不断电系统的设计呢是百利无一害的，因为它不可能出错嘛，对不对？结果没有想到它也是有违法。也会故障。我们所立的剑，不管是杂染的，杂染当然是会有烦恼的逼迫性啊。可是纵使你立一个所谓的相对待的清净剑，立一个知识，立一个理论，它仍然呢还是有违法。有违法就是生灭事儿。如果你把它当真了，那么所有的周边呢都依赖它而成立。那么建立起这个依他性，依他性本身就是有为法的特性，它就是生住一灭，成住坏空，对人来讲生老病死没有例外。可是你却当真，因为名字为不断电系统嘛，就跟你把它名字为叫做无为涅槃嘛，把它讲成不生不灭真如嘛，你称它是什么？好，它的名假安利是一个这么清净、这么高贵的法相，它仍然是有为法故啊，它仍然是有因有缘故说故安利相故啊。所以，如果你把它当真，以为是一个不生不灭法者，那么就像我们上个礼拜一样，搞个二十几分钟的录音，后面一个半钟头多的时间全断了啊。所以呢？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佛的问题。而文殊般若啊，谈无二，无二我一直讲，他不是有二法，然后来谈这个二法的平等性。他跟你讲，所谓的二法都是有因有缘的法假安立，所以他从本以来没有二相可得。但你也不要立一个一相，他只讲没有二相，因为名假安立必须要靠恶取的对待来假立。恶取性不可得故，所以恶法虽然不可得，一法也不能立嘛，啊， 所以但是为了怕你若断灭故呢，还是要说一个法空正见的离言自性，不可言说。而所谓离言自性者，就用世俗力来讲，就是功能圆可得。讲一个再杂染面的例子来讲，梦中没有做梦的，在梦中的那个我，也没有梦中那个我所遇的境界，因为都是那个梦心呢、一时顿现啊。有个在梦境当中遇到梦中境界的那个人，那个人名字为我，又有这个我所遇到的境界，但是都是梦心所做。梦心他能够同时做出在梦中的我跟梦中的境界，他于中有种种作业可得，可是实际上他有功能，却没有作者，也没有受者，于中的流转者也无自性可得。整个我们佛法的关键就在谈这个例子所显的道理，无二也就在谈这个东西。这是无二要谈的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实际上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怎么样善用其心。今天我们在学佛法，因为可能处理疾病嘛，总是会有猛烈的发炎的症状，于是我们就要下猛药，对不对？把它消炎化脓，所以难免呢都会有一些对治性的东西。像我们对于五欲进妙相，都会去修不净观，都会去修厌离想。到这样子修久了，对你慢慢的对欲啊会薄。可是有人呢，薄了这个欲啊，会把这个欲啊转到别的地方去，会有我们所谓的移转现象。那么厌离心呢，也可能会有晕染的现象，变成厌离一切，乃至于厌离自己的生命，而产生非常消极的生命观。这都是修厌离想一个很明显过去以来的问题。所以佛原本教导对治初学比丘者都教不净观，后来发现这个问题呢，改教所谓的观出入行，由物无常呢来生出一个能够厌离一切欲，可是呢又知道一切无常住实性可得的空性正见。所以空者是要空掉过去以为真实而产生的染着心，这样的一个颠倒性，而不是要起一个厌离心。这是我们今天要整个要谈的事情。我们能不能够不要用类似于厌离心的东西？像我们在修止观的过程当中，我们是要离贪嗔痴。你想想看，我曾经参加过禅时啊，那个法师就说，当你对任何一个东西起厌离想的时候呢，就像是起嗔心一模一样。你要练习离嗔心，那为什么起一个嗔心对付你的心呢？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修法。当然不是有问题的，是说有瑕疵，有瑕疵。而文殊般若的正见呢，告诉你的无二，就是说心就是保持一个正知正见，这样子正念而住。而这个正念正知呢，能够让你对于生命的遭遇呢有热情，有积极性，不会去染着，也不会极端的离开染着起厌离。离开染着跟厌离两边又假说中道，又没有中道可住。说实话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，无住相为住，也就是《金刚经》所说的，以无住相而生于心，生六度四摄的心。但是这个心怎么生呢？这个心是依于无住相的体认，这样来生的。而无住相就是空性的正见。空性只是空掉内所执性，不空诸法。诸法一看下去就是原生事，对不对？他无生之性可得，既然不在生之性另外去求灭，何来用灭想，用厌离想去厌离你的所取境界？这就是整个我先简单的花十分钟跟各位来开个场，谈无二的观念。无二一向来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有二法然后来做平等想，一种是直接观他二法者都是假安立而无二性。同时也要知道一法也不立，但 又要注意一件事儿，有法无我正见故呢，有离言法性，不可言说，来让你自己的心不落断灭。有无住相，还能够激发起生心的功德，生六度心的功德。这个整个的转折哈，整个的转折就是看你自己本身修之见啊，成就止观它的圆满啊，它的圆满。但是我们当然也不是为了求圆满而已。如果你的烦恼真的是猛烈到让你非常非常的生大烦恼，当然你也必须要先化脓，先去消炎，先去用冷水处，对不对？让它不要继续让你产生那么大的困扰。所以整个来讲呢，整个修止观是有道次第的，是有道次，因为道次第不得不有啊。阿舍离城观法师说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有人在顿渐法上就变了半天，他说就像一把刀切一堆的纸，那纸是一张一张堆叠起来的嘛，那么你一刀切下去就有快慢，你切完的整个时间呢是有长短，可是这个快慢长短完全决定于什么？决定你刀的利钝，你刀够利，咔嚓，对不对？好像就跟切一张纸的时间没什么两样。那么只有你根的利钝，让你能所之间的对待关系会有一个分别。而对于你所要切的东西来讲，不管它是一张纸或者是十张百张纸一叠，它一定会有假说的次第，对不对？刀先切到什么，后切到第二张，最后一张也切断了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是依着原生事的序列，由你所依他的假法安立的次第，不是那把刀切下去的那个意乐，那个心有次第，心本身没有什么次第的，只是因为他的所缘假说次第故，所以他的断正就有次第。断正的心本身有我说我先断什么后断什么的取舍吗？没有，能断的心是没有次第的，是没有取舍心的，只是约着所缘，因为所缘上假说次第，于是能断的心就说有次第。而这个就说能断的心有次第，是关待于你所缘的原生是假说次第而有的，所以它不是自性有，所以它不是常住，所以它不是一直一向一直都是这样。把这个观念真的彻底搞清楚，问题是要放在任何地方。而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谈到最后两个心，我们直接就谈这个事儿。什么叫做我们五欲境妙想？五欲境妙想就是以为真的有那个东西嘛，而那个东西给我乐受嘛，或给我苦受，我就起了常想。那么这个常想就会愈合愈离，愈合我就会主宰它的和合缘，愈离我就会主宰它的乖为缘。我主宰得住，福报可以现前；我主宰不住的时候呢，哎，福报衰败，我就有苦。和合缘成寂，乖为缘成的时候，我就有乐想。无前面的两种想也会落于无忌的愚痴，总免不了去串习自己的贪嗔痴。而所谓的空心正见，是告诉你贪嗔痴你的受的所缘一味苦性，苦性者自其存有又无自在性可得，这就是空心正见。所以它一向都不是空外法，而这空心对于所取法的一个染着性。所以你要离的是这个染着性，而不是要对外法起一个厌离想。我们经常修所谓的观，经常会在这个地方用错心，可是你也不能，我也说这不能说是错，它有对治性，就跟我们说它有消炎的作用，它有化脓的作用，它有先暂时缓解症状的作用，让你的心不要去太顾虑猛力现行的症状，努力的在你坐正实相上去真正正观如来，有这个作用。因为当你的心呢、太猛力的困扰在一些猛力现行的烦恼上面，逼着你团团转，你根本心余不下来，你也没有办法自在的去修观，正见不成立，那么你的心就越在五蕴 的困闹事上呢，扰扰攘攘，不能处理，所以总免不了呢，因着所缘事啊，而你的能观的次第呢，就有假立的道，啊，这是这样来的。好，那么先总说这样的一个关键，回到我们上个礼拜，上礼拜我们谈到，那么既然正观如来如如相，不异相，不动相，不作相，都已经是这样子了，那么心离爱取，然后果报上呢，就不对于异熟呢有染着，乃至于对未来的异熟呢也没有希求，对过去的异熟呢也没有顾念，就离了三世心，整个离三世心就是出三界。所以我们整个的结论呢，就是我们心无爱取，义无不取，非积聚非不积聚，这个出十二支缘起的这个正观如来的利益功德。那么既然如此呢，舍利弗跟文殊师利就对答，那么既然如此呢，那么没有众生相，那没有众生相与涅槃的相，也不发生你度众生的庄严性，这个能取所取以及所立的法都不可说，都不可说。那么为什么佛还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佛也常说法。最后的结论是，如果你能够若诸众生悉空相者，亦无菩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那个能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心，就像那把刀一样，刀的立顿，刀的断正，没有自信想，他没有先去预设说我要先切哪一张纸，后断哪一张纸，他没有这样子的先后嘛。这先后是因为你的所断所正在原生世上假立的次第，所以他断正一刀这样下去，本来一向就一心而已啦。可是呢，随着你的所缘事呢，就有差别。如果你真的若诸众生悉空相者，你能够明白所取的境界呢，根本一向原生无性故啊，你也不要另外起一个自信见，说我是菩萨，说我在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说我在为众生说法，对吧？所以整个我们今天接下来的结论就是这样。可是话说回来，因为有人不了故，就跟有曾经有一次我问妙老，妙老说，这个都是不成立的命题。我说你一直在讲课的时候啊，对我们这些在家人呢、啊，鼓励出家，讲出家功德多么多么殊胜。我就说，那万一大家都出家了怎么办？你就没人供养啊？他说不可能。他就问你啊，你会不会出家？一时半刻现在还不会，还找一堆理由在那边推脱拉嘛。你会如此，你就已经这么样积极学佛了，都还会如此，何况那些不学佛的人呢？他说这种不可能的命题，你就不要假设，假设性的问题不需要回答，也不需要去思考，思考这种不存在的问题是不需要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菩萨的心呢、啊，一向一向为那些还存在可以协助的因缘保持那个不退转的心。所以就像那个不断电系统，真正不断电系统，不断电系统就像这个法性是一样，它永远给众生，永远给那些未度的众生做增上缘，不管有没有人需要他帮忙，这个心是我愿意发的，我无条件发的，我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，为了训练自己的智慧，我这样子安住其心，不为任何众生，他不为任何特定的众生，以无缘故生这样的心，这个心是无缘的清净心，是吧？它是绝代的，它不是依赖于什么条件而有所交换，用能取所取，用能所性呢、啊，用恶取性呢、啊，安立的假法，不是，它是真实的，真实的，因为他看到只有这样子过活，生命只有摆成这样子，才是一个最没有烦恼的状态。我的智慧能够让我远离一切烦恼的吸附，就是把它摆成这个样子。当我能够安住不生不灭法性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离一切的烦恼障跟所知障。是因为本性如此，一向如此，只有这样子是对生命最好的状态，所以自然而然就是这样。不是为了众生， 这个就是所谓的若诸众生悉空相者，而不是众生都度尽了，众生度不度是他自己的问题。佛不为了特定哪一个人可以度不可以度而现出度众生的相，他的相不是为谁摆出来的，没有条件的，因为他自己摆成这样子是最好的状态。如果有人能够跟他相应，也最能够帮上别人的忙。所以若诸众生悉空相者，是说众生离开了一切自己的系缚跟障碍，他愿意起一个乐求菩提跟涅槃的心，当他开始愿意去相应于涅槃法缘的时候呢，嘿，佛菩萨永远在那边等着跟这样子的人，这样的众生心相应，他不依赖任何条件这么做的。但是呢，菩萨虽然没有另外一颗心，另外一个这样的念头去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可是他常求，他虽然没有特定要讲什么法，可是他常说，他说的法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说法中无有一法当可得者，他说的是他所证的真如，他常用般若字，心于真如，观见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有自心可得。他说的道理，不管是八万四千法门说的性相，都是这件事，他常说如是法。所以他说我说法中有没有说法？有嘛，说了，但是他法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法的内容就是无有一法当可得故的真如实相，他常说如是相。请问他有讲什么特定的法吗？没有，他自己常做如是观，也常做如是说，也常做如是求，是因为他心一向如此，这种心叫做一心三昧，心念佛相就成佛，在众生的威德力当中呢，就常摄受众生，不为了矫揉做作，不为了分别所行，这个是一个成佛完全解脱的状态。今天在网络上看到有些人在讨论，他说我能够成就阿罗汉，我还不要稀罕去成佛，有人就认为我没有必要成佛。我本来想说点什么，后来也不必说，因为他亦乐如此就如此吧。因为这个事情呢，最后只有佛跟他的弟子阿罗汉弟子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，有人不想成佛就跟有人不想被度一样，别人想度也没有办法嘛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自己表述他的动机是我可以不成佛，那能解脱，佛看你已经在安乐处，他也暂时不想管你，因为可以做的事情太多，不急着你一个人这样起分别想。对他来讲，他没有特别要去求，因为他不是为自己求，他已经离我所故，何来为自己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他已经离我所故，他还为什么众生去讲什么法？一个离我所的人，他所做事都是说他自己所证的境界，可是他思维众生不了故，所以他常思维方便善巧，如此而已。都是他一直在学习的过程，他用他的般若智行于他所行的真如，他所讲出来的方法是这样，他所讲出来的内容是这样，他所做的事情是这样，所以他没有求而常求，他没有说而常说，于中就所显现出所知三相的功德力。好，我们上礼拜就谈这个事情，接下来呢有三番问答啊，文殊师利菩萨跟佛之间来显出啊众生跟佛无二的道理性。所以请看到我们的文。二是佛告文殊师利，若无众生，云何说有众生及众生界？有众生者是众生的现行法，众生界者呢就是所谓的生能生众生的种子性。约唯识观来讲的话呢，有众生就是有三相，有所知三相，众生界呢就是所知一一切种子性。那么如果没有众生，众生相如果都是空相，那么何来说这个原生法以及所知一呢？啊，用唯识观来讲就是这样。底下文殊师利菩萨跟佛的三番问答是这样，佛第一番就问这个问题，文殊师利菩萨就答了，众生界那个相可以不相， 可以先不看，因为相者是经论经常用的。如果你要用金刚经的话来讲的话，那个相那个字就翻译成如来说。如来说众生界如诸佛界。如果不想如来说，就讲我们看。因为我们来看呢，众生界就像是诸佛界一样。诶，众生是不觉，佛是觉行圆满，怎么可以说是如呢？啊，如约我的师父来解释呢，就是不二不异的意思。啊，不能说等于。啊，所以我们在经论上看如这个字啊，不要太快啊，乃至于看即是这个字。啊，就乃至于看不义这个字，就不要把它立刻当作等号来看待。啊，意思就是说它没有差别性呢，它不可分别。为什么不可分别呢？进一步，不是它有法不可分别，实际上它各个无自性。佛者是指那个已经完整证悟无生无灭涅槃法性的觉者，对吧？这叫觉性圆满。所以觉性圆满者，他就是体证无生无灭涅槃法性的行者。而众生呢，众生虽然未悟，虽然还不觉，可是呢他无自性。就像我们的病眼所见的空花一样，空花从本以来始终无花，对不对？只是他不觉故，不觉只是不知，他不知道他的所见相是非相，以为非相有相，而只以为真实。他的所执无真实，一向如此。等到他病眼治好了，他的遮障啊解决了，他再去看他原来见空花的那个所在地啊，就跟佛所见是一样，对不对？是无生无灭的涅槃法性。所以一切法的实相本该如此，只是众生不觉故。所以为什么讲不觉？是因为能证所证的实相是觉行圆满，佛所行的境界，无二故，它一向无二。不就是佛的吧？不就是众生的病眼所见的空花实有哦？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因为它的实有是执，是只有执，是有只有所执性的存在。因为所执性存在，是因为它的遮障显出空花相可得，而空花是因为源于遮障的病眼而有的相，所以那个相无自性，一向都是这样。可是当你把你的所见相执以为真实，而不见自己因为观待于病眼见空花，而执这个所见的空花相实有性，旁观的人一看踏悟，就像一个有幻觉的人，他说有幻听，有幻视，他的所幻听幻视的对象宛然有嘛，他执实嘛。对于一个没有幻觉没有幻听的人，他在旁边没听见，没听见啊。一个对一个境界，可是各个所缘，各个差别，差别法者各个无性，本来的真实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叫做不二，这个、叫做不异。不二者即是，不异者呢无差别。因为呢各个无自性故，你何以来说差别呢？所以你说不觉乃至于始觉，好像说法上有增减哦，原来不觉啊，嘿，开始我发现是这件事情了。那难道这个事情的实相是你开始始觉的时候那一心才生的吗？不是，只是一个实相，你见跟不见而已。不觉只是不见，始觉者是刚刚见，对不对？它一向如此，不是因为你不见它就不有，不是因为你始觉它就才生。这个道理你反复去思维过，众生界如诸佛界，就这样。我们来看众生界这件事情呢，看佛界不二不异啊。可是你不能说众生即佛哦，众生自己不觉哦，他不知道哦，他还把自己的病眼所见的空花，病眼不知有病哦，没有病视感哦，所见空花无相，只以为有相哦，两重颠倒是各个实有的哦。这因此之故呢，因为有这样的缘性故啊，说这个人叫做流转众生。流转众生有这个名，可是没有这个自性， 对不对？都是他自己的颠倒故呢，我们说之为有的，这叫做相。相就是说之，说成这样，这个被说成众生的啊，被说成众生性的，这个有没有众生性呢？众生性无所有，不可得。而佛性呢，佛性也是假名说有，也是无所有，不可得。请问如果众生每一个皆有佛性，有情无情同源种子都个个是佛性的显现，那么请问当所有片满都是一相的时候，你会说有相吗？波尔经上说一相所谓无相，当一相无分别相的时候，你不会特别说有什么东西，不会，因为一切法都无分别，对不对？你心中有一法执故，所以才会把你一个另外假说的这个一法说成别法，懂吗？你心中有一个执，才会观待于非所执讲法，都是你今天立自心见才会见差别的，差别无相。你心中没有自心见，哪会见有相嘛？所有的相都是无分别，都是一相，一相怎么会有相嘛？所以经上般若经常会说，一相所谓无相，一相者离分别相是也。你没有自信可以来分别于相，那么何以为相有实相？这个道理一念之间，你去好好体会一下就知道了。这体会用在什么地方？用在你的所缘境界上，你的应对进退，你的一句话，你的一个念想，你的一个念想，你要不要随着这个念想驱动你的深夜雨夜？那是有时间可以考虑的，那是你止观要去商量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做与不做是基于你对他的结果，你要不要创造他的和合缘，要不要令他已经开始生的法继续相续。和合缘跟相续心是在你自己的这一念心，如果你任着习气转，你就于中不自在。你于中如果破和合断相续，你于中就可以得自在，自在就不受苦，不自在就有苦。请问你要走哪一条路？这个就是你在那一念心一个念想初发生的时候，人王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初一念心如木石，本来它就是一个无记法，可是你只要造作故啊，有因就有生，因果就相续。本来无记法，你会把哇哇吼你个戏让它创造出生死流转，都是由造作性发生。所以有些论说啊，有形相续，分别有无，执一义，这就是细论分别的由来。这本来就是形相续，只是念想的相续，你不发自于身跟口，何来造作有因有生因果相续？何来呢？它无所从来，来无所来，去何所去呢？这就是如来，如来如如相，不异相，不动相，不作相，是本经文殊般若的观字。你常做如是观，跟自己商量，对这个境界你应该要怎么样回应，你应该怎么回应。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做1900的传奇，海上钢琴师。我那天也把里面的很多小段的钢琴曲啊泼到我的脸书上，我做了几个小的媒批，我大概把情节讲一下。他其实是个凡夫，他还是有爱憎取舍，他爱了一个女孩子，然后看着她的像，然后呢创造出一个后来呢唯一留下来的唱盘啊，这个不是重点。重点是呢，因为他太有名气了，只要搭过那个游艇的搭过那个游轮的，就非常知道这个钢琴师非常有名，所以当代的一个爵士钢琴大师也来找他挑战。第一首，那个爵士钢琴师弹下去，哦，大家叫好，因为他本来就是富有盛名的钢琴师。他不但大家叫好，连被 PK 的那个男主角，就是那个在一生没有下过船，因为他生在那个轮船上啊，他后来也死在那个轮船上。他一生没有下过那个船，他就在那个地方，他听到那个人家弹的那个钢琴曲，他听到好听，他也流泪啊。他说：“这个曲子太好听了。” 所以他本来要跟他 PK， 对不对？他应该拿自己最擅长的曲子跟他 PK 啊。可他上去之后呢，弹跟他一模一样的曲子，因为弹的是一样的曲子，人家就不觉得稀奇了。你不过就是 copycat， 对不对？是抄袭人家的一段曲子。可是他这样子，为什么这样回应呢？因为他觉得这个好，是吧？他就把心中的好再演奏一遍，有什么问题呢？后来赌他赢的人就觉得，哇，我怎么？他说：“你本来一只手就可以赢他的，你为什么跟他弹一样的曲子呢？”啊，那后来引发出那个爵士钢琴 PK 来跟他挑战的那个人呢，又上去弹了一个非常快的、快节奏的这个炫技的曲子。他说：“你要跟我比快是不是？我一只手都可以比你快了，何况两只手？”就要上去要了一支烟，那个烟呢没有点着，没有点着。放在钢琴旁边，一曲下来了，没有五分钟的曲子，把整个钢琴的弦呢、弹到都发烫。弹完之后呢，他为了要证明他的弹奏有多快，快到产生那个作用，那个作用是让弦可以发烫，他就把烟呢、连抽都不用，用我们应当点火不是要抽那个烟嘛，连不需要，就跟纸啊去碰到火一样。碰到没有火的弦呢，整个烟着起来了，他就当场展示那个在弦上点起火的样烟跟大家展示，刚才我的快到这样子的地步，让那个弦呢被震荡到整个烫下来。可是即便呢你在这个有为事上有这么高超的情谊，最后他因为怕下船过那个凡夫人的生活，就选择在那个船被爆破沉在海底的过程当中死在那个船上面。在他死的时候呢，还自己假想有钢琴可以弹，那个时候已经都什么都没有了。我说啊，原来死也可以这样，我背后的意思也就是不只是他那个人过这么一生，同样的是老实讲，我也在想10月5号刚刚往生的 Steve Jobs 贾博士，